约书亚记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耶利哥人已经听说了神的大能，但城门却关得严谨，表明他们的心对神也关闭了。整个耶利哥城里只有喇合的窗户是向着神敞开的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。他们吹的角声颇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根据原文的文法和文体，第五章十三节至第六章五节是一段流畅的对话，所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实际上是耶和华的元帅在对约书亚说话。神宣告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约书亚手中了，在人看来这事还没有成就，但在神看来这是他已经做好了的事，人只需要伸出信心的手去接过来。神根本不提怎样去与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征战，因为他们早已被打败，现在只是躲在城墙后面担惊受怕而已。以色列人绕城七日，是从逾越节的次日，即无酵节的第一日开始的，这七日就是无酵节的七日。四十年前，百姓在无酵节的七日中离开埃及，并且亲眼看见埃及全军在红海覆没。如今百姓又在无酵节的七日庆典中向仇敌跨胜。神所指示的绕城吹角呼喊，实际上是向仇敌宣告得胜。今天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虽然魔鬼还张牙舞爪地装作强大的样子，但我们只要凭信心靠主向仇敌夸胜，城墙就必塌陷，属灵的征战就必得胜。羊角是用公绵羊的角做成，犹太拉比认为这是为了纪念神用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的公羊，给亚伯拉罕代替以撒献祭。嫩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抬起约柜来，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又对百姓说，你们前去绕城，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，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，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，后队随着约柜行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，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才可以呼喊。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，把城绕了一次，众人回到营里，就在营里住宿。约书亚发出这样奇怪的命令固然需要信心，百姓执行这样奇怪的命令同样也需要信心。所以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以色列人游行的队伍以耶和华的约柜为中心，一半在约柜之前，一半在约柜之后， 就像他们在旷野中行军的队形一样。自从百姓在西奈山与神立约之后，约柜就开始带领他们前行，带领百姓行走旷野，带领百姓过约旦河，带领百姓攻克耶利哥，直到最后进入耶路撒冷。约书亚清早起来，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，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，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第二日，众人把城绕了一次，就回营里去。六日都是这样行。第七日清早，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，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。没有什么工程方式比抬着约柜绕城七日更奇怪了。神不但让以色列人在这七日中绕城夸胜，也要让他们在这七日中耐心等候神。神要让百姓明白，属灵的征战不是他们的，而是属于神的。人若忠心顺服，与神同工，神自己会负责行大事。六日都是这样行，以色列人每天都安息在神的应许里，但耶利哥人却每天都担心受怕，心力交瘁，到第七日可能已经崩溃了。以色列人绕城的第七日是无酵节的第七日，也就是安息日，严肃会，不可做工。安息日是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但做神所吩咐的事却是可以的。耶利哥绕城一圈约600米，所以第七日一天就可以绕七次。到了第七次，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：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，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至于你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。唯有金子、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。毁灭和当灭原文是同一个字，意思是完全的奉献，完全的毁坏，也就是完全奉献给神。与摩西所传达神的命令灭绝尽境是同一个词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表示耶利哥城作为迦南地出熟的果子，必须完全奉献给神。使全营受咒诅，原文是使以色列营成为当灭的物，也就是以色列全营被毁灭。于是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百姓听见角声，便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，又将城中所有的，不拘男女老少，牛羊和驴，都用刀杀尽。约书亚顺服地发出呼喊的命令，虽然眼见的城还屹立在那里，但百姓还是不折不扣地顺服执行了这奇怪的命令，欢呼神的得胜，结果城墙就塌陷了。顺服主的权柄并不是约书亚一个人的事，也是全体百姓的事，因为神所要得着的不是一个约书亚，而是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用刀杀尽，原文意思是完全的奉献，完全的毁坏，也就是完全奉献给神。这些男女老少不肯像喇合一样投靠神，所以
必须按着神的吩咐在耶和华面前毁灭。近代人文主义兴起以后，有些人质疑以色列人进迦南时除灭迦南人的行为，进而质疑神的慈爱，似乎自己比神更加公义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一，迦南人恶贯满盈，时候已到，不能不受到公义的惩罚。从神向亚伯拉罕宣告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，到约书亚进迦南已经过了675年。在这675年里，迦南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可憎的恶俗，反而继续敬拜偶像，淫乱败坏，焚烧儿童献祭。听到了神大能的作为之后，仍然心里刚硬，拒绝投靠神，所以不蒙怜悯。二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在历史上，神曾使用天灾、人祸、疾病来追讨人的罪债，也曾兴起人间的政权作为他刑罚的棍、鞭和杖。以色列人作为属神圣洁的国民，不但被神用来刑罚恶贯满盈的迦南人，审判破坏神永远计划的亚玛利人和米甸人，自己也面临神更圣洁的要求和更严格的管教，甚至整整一代人倒闭旷野。但神并没有命令新约的信徒发动圣战，因此我们不必忙着替天行道，用公义去审判别人，而应当先用公义来省察自己。因为神不偏待人，他首先审判以色列人，然后才审判米甸人、迦南人。他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而将来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三，神也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他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但任凭罪人永远活在罪中，并不是真正的慈爱，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，乃是永生。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如果约书亚处于一时之人，而没有除灭不肯悔改的迦南人，他们根深蒂固的恶俗就会像病毒一样，使以色列人陷入网罗，沾染败坏神的百姓。最终，女人的后裔基督就不能从以色列人而出，全世界必要死在罪中。这正是撒旦的计划，也是真正的残忍。四，虽然不懂事的迦南儿童也被父母连累灭亡，但正如神向约拿所宣告的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神使人归于尘土，说：“你们世人要归回。”人今生的生命都是短暂的，不但那些被惩罚的迦南人死了，当年执行惩罚的以色列人也都死了。重要的不是延长今生的生命，而是在短暂的今生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因为将来人人都要复活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：“你们进那妓女的家，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，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。”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，将喇合与他的父母、弟兄和他所有的，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，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。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，唯有金子、 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。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，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，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。耶利哥城是迦南地的出属果子，所以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奉献给神。在以后的迦南战役中，神只要求以色列消灭城中人口，而牲畜和财物可以作为战利品留下。喇合的房子虽然在城墙上，但神并没有让所有的城墙都倒塌了，所以喇合全家都得着了保全。但整个耶利哥都被奉献给了神，喇合全家也不例外。他们被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，可能是行洁净礼，然后被接纳成为属神的百姓，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。喇合后来嫁给犹大支派的撒门，成为大卫王和弥赛亚的祖先，向所有的外邦人显明，人不论种族地位，凡投靠神的都可以被神悦纳，成为他的百姓。耶利哥的毁灭和喇合全家的得救，也是给其他迦南人的警告和榜样。神虽然命令将迦南人灭绝净尽，完全献给神，但对于愿意投靠神，主动将自己奉献给神的迦南人，仍然存留了恩典。耶利哥有很多人，却只有妓女喇合和他全家得救。正如主耶稣对心肠刚硬的人所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。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。约书亚叫众人起誓，是因为耶利哥城既然作为出属的果子全然奉献给了神，就必须永远保持原状，见证神的作为。约书亚的咒诅很特别，刚开始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，已经是严重的警告了，但这人却不顾咒诅，坚持到最后安门的时候，结局是必丧幼子。500多年后，北国以色列人已经背离神，不再相信约书亚的咒诅。亚哈在位的时候，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，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，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，正如耶和华解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。而新约时代和现代的耶利哥城，并不是在耶利哥古城的废墟上建起来的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